尽管中国关押加拿大人多达200之众，但最受国际关注的都与朝鲜有关。2014年的凯文·高夫妇，2018年底的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问题高级顾问康明凯，和为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与金正恩牵线搭桥的李万福。有专家相信，过去被中国默许的外国人在其领土上针对朝鲜的活动已宣告终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12月14日报道，被中国逮捕的加拿大人李万福时，采访了与他相熟的韩国国民大学朝鲜事务专家安德烈·兰可夫。他认为，除了报复加拿大外，中国发出的次要信息是终结西方人在中国境内针对朝鲜的活动。出生于加拿大西部产油省份阿尔伯塔的李万福，2007年毕业于卡尔加里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后在韩国江原大学学了2年的政治学，除英法双语外，能说流利的朝鲜语和基本汉语。2001年，他首次踏足朝鲜。2005年，在平壤住了6个月，在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创办的学校任教。领英网站显示，李万福从2010年12月到2013年9月的2年零10个月中，在中国延吉担任平壤项目经理。这是加拿大非营利组织2009年设立的项目，旨在促进朝鲜和西方间的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安排西方学生和学者到朝鲜参加短期课程，为朝鲜及西方培养下一代思想者。2013年开始，他以中国、南北韩和加拿大为基地开展私人咨询业务，规划安排官方代表团、朝鲜和其他国家的体育交流项目等。其中最轰动的是2013年2月，他安排罗德曼与金正恩首次见面。2014年与朝鲜奥委会的合作，以及2013-14两年欧洲政府赞助朝鲜文化遗产修复项目。2015年4月，他开办国际咨询机构白头山文化交流协会，旨在促进朝鲜与国际组织、企业和个人间的可持续合作、跨文化交流和商业活动。这一次，他把总部设在了中国的北京和延吉、加拿大以及英国。李万福在延吉经营了一所学校，在朝鲜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与平壤高层甚至金正恩本人联系密切。他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的不仅有与金正恩的合影，还有朝鲜神秘阅兵式的近距离视频。2018年3月，金正恩表态欢迎美国向朝鲜投资，据信李万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2月1日，孟晚舟被捕令北京大怒，8号威胁加拿大要对产生的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后，李万福联系加拿大官员，称自己被中国当局询问。9号，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去韩国。10号，被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为由逮捕，而丹东是他多年出入朝鲜的常来常往之地。同一天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2017年从加拿大外交部停薪留职后，为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工作，负责撰写朝鲜和东北亚安全问题报告。尽管他常驻香港，但经常进出中国内地。2018年5月，他到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交流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同年8月，作为对朝外交特殊而关键渠道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第一副部长郭亚洲在北京会见了康明凯，两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12月，他因要撰写一份有关朝鲜的报告，再次由香港进入中国内地而被捕。2014年8月，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加拿大人凯文·高夫妇因间谍罪被丹东市国家安全局逮捕，他们被指在中朝边境开设彼得咖啡室，窃取军事和国防科研情报。中国人不仅指他们拍摄的23张照片高度敏感，还知道他们回加拿大时被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约见的情况。2015年2月，高夫人获保释返回加拿大。2016年9月，凯文高被判有罪后被驱逐出境，回到加拿大。2018年11月，就在康明凯、李万福因涉朝被捕前几天，凯文高出版了新书，窗上两行泪，回忆他们在中国经历的磨难。在报道康明凯、李万福被捕的新闻时，具有北京背景的多维新闻网特别强调，由于朝鲜在中国国际战略中占有非常特殊与重要的地位，任何外国人在中朝边境进行与朝鲜相关的活动都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国方面的调查。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